弟兄姊妹们早，今天我们是一个新的开始，我们要开始讲马太福音。虽然我把大纲给了弟兄姊妹们，但是我觉得今天早晨要讲十七节圣经是相当的困难。在这里大家知道我们要从马太福音第一章一节讲到十七节，我再说这样说有相当的困难，因为有很多的资料在马太福音里面前面几节里面。很多人读马太福音不喜欢读家谱，他们认为没有什么意思，所以跳过去。本来我也有这样的观念，自从有一次遇见一位何弟兄，他在一个聚会里面示范带领大家怎么样读圣经，他说我找一段圣经给大家读，一定很有兴趣。结果他就读了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到十七节，他一面读一面来默想，来思想其中的意思，的确有很多的亮光是我们平常读经的时候不大注意的。那么以后我自己也花一点时间读圣经，最近因为在学校里面要写一篇报告，是比较学术性的东西，所以我看了很多书。我也不必客气，我告诉大家我看了至少五十本书关于马太福音的。那么从这么多的书里面要找出可交通的，要一个钟头之内讲完，简直是我想注意力一定不少。我想今天我们讲一个确定的主题，就是讲马太福音整个的来说，当马太记这些事情的时候是怎么样一个心态，为什么要记这些事情，并且他在记载中间重点是什么。马太为什么要写马太福音，很多的人就会知道，因为他当时要给以色列人看见一件事情，尤其是给新信主的犹太的基督徒明白一件事情，什么呢？就是要他们明白耶稣是基督。我们从保罗的书信里面，从约翰的福音里面都看见这件事情。一切的福音书的记载，或者说最早期使徒们最要紧的一个工作，就是要证明耶稣是基督。马太怎么样来证明这件事情呢？他一开始就把家谱摆出来在这里。也许对于今天二十世纪的人来说，我们认识耶稣不会像他们当时那样的想法。我们认识耶稣，知道他是神的儿子，又知道他是实实足足道成肉身来做人。但在他们最早的犹太基督徒来说，他们最要紧最需要确定一件事情，就是耶稣他不仅是神的儿子，更要紧的也许说耶稣必须是大卫的儿子，也必须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我们看看马太福音第一章他怎么说的。很多人虽然没有读马太福音全部的家谱，但第一节是大家所熟识的。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就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今天我们中文的翻译是倒装的句子，所以在原文第一句他说耶稣基督的家谱，亚伯拉罕的儿子，大卫的儿子。大家要注意，他这里不是说子孙，好像很多子孙，他用的是一个字单数的儿子。圣经里并不是说讲到亚伯拉罕的子孙，大卫的子孙，而是说亚伯拉罕的儿子，大卫的儿子。从英文的圣经里面大家可以很清楚的看见这个事情。我底下要说的就是为什么这个单数跟多数这么大的分别。亚伯拉罕的子孙跟亚伯拉罕儿子有不一样的意义，大卫的子孙跟大卫的儿子有不一样的意义。附带我要提出来说明的，马太福音里面所有中文翻作大卫的子孙的，其实都是大卫的儿子。圣经里一共有十次提到大卫的儿子，马太福音里面。弟兄姊妹们，在这里我们很清楚很明白一件事情，就是当马太写马太福音的时候，他特别强调他记载家谱的角度是什么，要叫人看见耶稣到底是谁。所以这里我们开始就有非常重要的在圣经上面一个了解的不同。首先我们明白 这里的记载，耶稣基督的家谱，这句话就很像在创世纪里面记载亚当的后裔，记载亚当的家谱一样。所以我在想，马太虽然是写圣经，他有很多的资料，他资料最主要的一部分当然从旧约里面出来，可是大卫不是，可是旧约里面记载亚伯拉罕的家谱，或者说从亚当开始记载家谱，写到亚伯拉罕，在这里一共有好多段圣经可以叫我们看见有家谱的记载。我们看一看在创世纪里面，请大家看创世纪第五章第二节，这里一个记录。第五章第二节，他说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事实上这里所记载的是说亚当的后裔或者亚当的儿子记在下面。所以弟兄姊妹们，我想马太写马太福音的时候，他并不知道他所写的要成为圣经，但是他却取了一个角度和一个笔法，使人立刻联想到旧约，联想到神在历史历代中间工作的那个头绪。弟兄姊妹们，以色列人被掳之后，他们对家谱有很大的兴趣。以色列人被掳之后又归回，大家知道旧约的历史本身告诉我们这件事情，从以斯拉，从尼希米他们的记录，我们看见和他们很重的一部分记载家谱，并且记载家谱的原因很清楚，要叫他们知道他们自己的来历是不是真实的以色列人。如果是祭司，更要知道他们是不是立位的后裔，如果不是立位的后裔，他们不能公职做祭司，他们算为不洁净，他们被排除在以色列人之外。所以从尼希米，从以斯拉这些被掳之后的说明，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对家谱的重视。在被掳之后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历代制的上和下。很多弟兄姊妹们读圣经觉得非常奇怪，为什么列王记好长的两本圣经把以色列的历史都述说一遍以后，又开始了历代制讲的犹大这个支派君王的情形。弟兄姊妹们，如果你明白这两本书写作的背景和立场完全不同的话，你就不会稀奇，不觉得圣经是重复了。因为历代制跟列王记的写法不同，列王记的写法是历史发生的时候，当代的史家，当代的史官，在皇帝身边的，在君王身边的，把重要的事情写下来。但在历代志里面不同，历代志好像我们中国司马迁做史记一样，他把旧的资料重新整理，在这里把每一代君王他们所临的光景写出来。所以历代志是一种批判的角度，是一种属灵的角度，要检讨以色列的君王，对不对？不是以色列君王，犹大的君王，要检讨犹大的君王得胜在哪里，失败在哪里。这是两本不同的书。虽然这样，在他们回归回的时候，历代之前面很长一段圣经是记载什么？记载家谱。因为这是当时代他们归回到犹大地方那些人自己的谱系。民数记里面记载60万的以色列人第一次进入迦南，虽然那里所有的名字不齐全，历代志却尽可能的把当时归回的以色列人他们重要的谱系都写下来，这是一件非常艰巨的工作。所以以色列人自从他们被掳归回之后，对于家谱有非常重要的兴趣。在这样的背景里面，你知道保罗曾经在书信里面劝导提摩太和提多不要花时间在那个无穷家谱的争论。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读到这些圣经，以为家谱不重要。弟兄姊妹们，如果这样，我们就忽略了保罗这句话是为了平衡。他是说在新约的时候，耶稣基督已经更清楚地显明出来，但是这并不是说旧约的家谱失去了意义。尤其在马太福音里面，我们看见这个家谱是神把它保管下来，为了要证明耶稣是按照神的应许降生成为大卫的后裔。 所以我们现在看一看这里所记载的情形，有些弟兄姊妹们旧约熟一点，也可能知道有一些名字，但是我相信不是所有的名字我们都知道的。还有在读名字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难处，就是今天我们都是中文，已经不晓得是第三道、第四道的翻译了。我们今天读的中文，可能是从希腊文来的。 而马太福音根据历史告诉我们，他首先写的时候是用希伯来的方言写的。那么希伯来方言又有一个困难，到底什么叫希伯来方言？希伯来话就是希伯来话，但是在当时他们用的语言叫做亚兰文。亚兰文和希伯来文的关系就好像国语和广东话的关系，很多发音不一样，但字可以通的。 所以到底马太写的时候是用希伯来文写的还是用亚兰文写的，现在也没有人知道。就好像说这本书是用中国方言写的，那你说中国方言是用国语写的，用广东话写的呢？如果不是专家就不会知道分别，或者根本不能知道当中有什么分别。所以我说我们今天中文翻译这本圣经放在我们手里的时候，已经不是原有的那个语文，所以很多名字 要花一点功夫去对照看见旧约里面是写什么，这都是不是很重要的事情，但是也有一些重要的线索给我们看见，为什么马太用希伯来文写，就证明了当时所传递的消息，这本书是为了犹太人，所以他中心的思想非常重要。在这里我提出来两个重要思想，一个是讲了君王，一个是讲了国度。
弟兄姊妹们，为什么这里双重的提到耶稣基督的家谱亚伯拉罕的儿子、大卫的儿子？我们今天中国人或者是一般的人逻辑的头脑，如果他是大卫的儿子，他一定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对不对？因为我们已经知道大卫是亚伯拉罕的儿子，那么为什么圣经在这里不怕麻烦，又说他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又是大卫的儿子呢？ 这里有很不一样的意思，因为这里提到一个应许的问题。大卫的儿子表示他是做君王的。我不晓得弟兄姊妹还记不记得，我们曾经有一次讲到约阿施，讲到耶和耶大，讲到他的妻子怎么样保护这个小王子，我们讲亚他利亚，讲到那个邪恶的亚哈的女儿所做的事情。 当约阿施被扶持做君王的时候，圣经里一句话非常有意思。耶和耶大说：“神的儿，不，他说王的儿子必定做王。”他说：“今天大卫的儿子又重新坐在座位上面，宝座上面。”所以弟兄姊妹们讲到大卫的儿子的时候，一个重要的思想就是他是君王。也可以说马太福音整本的思想 就是说明他要来做王，这也是为什么在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当我们读到这件事情的时候，要了解耶稣基督和我们的关系，他是真君王。讲到亚伯拉罕的儿子是什么意思呢？亚伯拉罕的儿子特别受到应许，因为亚伯拉罕本来没有儿子，他的妻子撒拉不怀孕，但是神却应许他 一定要生一个儿子，但是你知道亚伯拉罕又生了好几个儿子，从夏甲他得了一个儿子叫做以实玛利，但是就是说必定要从你本身生的才算是你的儿子，因为那个才是应许生的。以实玛利是亚伯拉罕照着肉体所产生的结果，所以因为神的应许，撒拉本来不怀孕，她怀孕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以撒。 弟兄姊妹们，虽然亚伯拉罕有很多的儿子，不仅是以实玛利，还有他后来又娶了一个妻子基图拉，给他生了六个儿子。但是圣经里面每提到亚伯拉罕的儿子的时候，从来不会错。在神的心意中间，在他的思想里面，亚伯拉罕就一个儿子，是谁？就是以撒。那一个是凭应许而生的儿子。所以弟兄姊妹们，圣经里面讲到亚伯拉罕的儿子，特别讲到 是神凭着应许给亚伯拉罕，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这里你看见耶稣基督双重的身份和地位。 刚才我已经说了，我们的逻辑以为他如果是大卫的儿子就可以了。大卫有好多儿子，哪一个儿子呢？保罗就告诉我们，在加拉太书里面指给我们看，不是指的是许多的子孙。保罗在罗马书里面也给我们看见，不是指的许多的子孙，只有一个，就是从应许而生的。如果是讲到亚伯拉罕，那就是指的以撒；如果是讲到大卫，不是指的所罗门，是一直要指到要来的耶稣基督。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非常特别的思想，而且非常重要的思想。因为这里用的子孙单数，所以亚伯拉罕的子孙是以撒，以撒不过是个预表。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以撒不过是个预表，预表谁？预表耶稣基督。大卫有许许多多的子孙，但是大卫的那一个子孙指的是谁？就是指着基督。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马太在这里虽然是对着犹太人讲的，但是他跟犹太人讲的不一样，他用犹太人懂的话讲给他们听，但是如果犹太人懂得马太的意思，到最后要承认耶稣基督就是大卫的儿子，耶稣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儿子。所以这里不仅耶稣基督是从大卫出来的，是从亚伯拉罕出来的，他就是那一个。所以第一节我们看见这里所讲的，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弟兄姊妹们，为什么神预备的创世纪整个以色列民族的发展为的是什么？当然它有很多的意思，要叫人看见亚伯拉罕的信心，要叫看见以撒的顺服，要叫人看见在雅各身上神所借的十字架做工，在他们身上得罪一个民族。但是更重要一件，或者说在神的心目中间一个重要的思想连贯不断的，就是要在家谱这件事情上面看见神做工预备给他们一位救主，借着以色列人出来这件事情。弟兄姊妹们，神是实在有计划，在他做工的时候，在他做工在以色列人身上，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身上的时候，他就要叫人看见他最终的目的是要把耶稣基督借着以色列的民族带到地上来。刚才我提到在教会的传统里面，最早的时候讲到马太福音这本书是怎么来的，是马太用希伯来的方言写的。那么这些事情我们又看见，在马太写这本书的时候，不仅是为着犹太的民族，他更是为着基督徒认识知道他们在整个神旨意神工作里面的计划。刚才我们讲到，有一重要的事情马太要叫人看见是君王，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又要叫人看见国度。在神的思想中间，给亚伯拉罕最早的应许就是一个国度。如果君王没有国度，如果君王没有地图，他怎么称作君王呢？所以把迦南地给了亚伯拉罕。但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来比较一下，我们就知道耶稣基督的国度不是地上的国度，他的领土不是巴勒斯坦，不是犹大这个犹太这个地方。今天神的儿子做王，他不仅身份是王，他的国度不仅是今天地上看得见的国度。主说我的国度不属于这个世界。主的国度是什么？是他掌权的范围，在每一个信主的人心中，在每一个属他的儿女里面，他是君王，他是国度。所以 Simpson 最有名的诗歌讲到，唯有耶稣，唯有耶稣永是我们的题目，他是君王，他建立国度。所以弟兄姊妹们，马太福音里面多少次讲到国度，马太福音里面有很多的比喻讲到国度，马太福音里面一共有55次讲到国度，有6次直接影射到，直接形容到耶稣基督是君王，还有7次是在比喻里面讲到他是君王。所以弟兄姊妹们，以后我们读马太福音一路读下去，我们会看见这个事情 一直层出不断的出现，一直一直出现，叫我们清楚明白他是谁。现在我们看第二节，第二节这里圣经他说，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这本书是写给希伯来的信徒的。那么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能问一问马太从哪里得的这个资料，大家一起不去想他，当然马太应该知道，因为他是犹太人，对不对？但是不是随便选一个资料，刚才我已经说过，有好几本书里面有家谱的记载，历代志上，现在我们要看一看。我相信弟兄姊妹因为平常不大看这些地方，所以不太容易知道为什么我今天特别要提出这些话来和大家分享。在历代志上第一章，大家看见一开始的时候亚当的谱系，以后提到亚伯拉罕的谱系。大家看这里二十八节，历代志上第二十八节说，亚伯拉罕的儿子是以撒，以实玛利，以实玛利的儿子记在下面，以实玛利的长子是谁谁谁谁谁。三十二节他说，亚伯拉罕的妾基图拉所生的儿子等等等等，这个我们刚才已经交代过了。现在要重要看的三十四节，这里才是马太选到的经文。他说，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的儿子是以扫和以色列。底下又说以扫的后裔怎么样，一直都过去了，到第二章又重新开始。第一节说以色列的儿子是流便、西面等等，第四节说犹大的儿子是儿、俄南、示拉。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历代这里面所记载的谱系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等到马太的时候，他做了一件事情，把这些资料整理出来，只找到一条线。刚才我们已经大略讲过了，在神的心意里面只有一个儿子，就是耶稣，耶稣基督。但是从历代的记载，这么多的人中间，神特别一路一路的把他们分别出来。弟兄姊妹，这里讲到神拣选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然后雅各的十二个儿子中间犹大。可是圣经这里用特别的笔法记载一件事情，叫犹大和他的弟兄。这里有一个意思，虽然犹大其他的弟兄没有从他们得着弥赛亚，得着耶稣基督，但是他们仍然跟整个神的国度有关系，跟整个以色列人蒙拣选是有关系。我们可以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都是单传，虽然事实上以撒有 half brother， 就是说由他同父异母所生的以实玛利和他同父异母所生基图拉的几个孩子，虽然雅各有一个双胞胎的弟兄叫做以扫，但是神的拣选到雅各为止都是只拣选一个，到了雅各之后十二个儿子都在他拣选的里面，生了犹大和他的弟兄。这里圣经里面用生这个字，用生这个字，大家刚才读历代志上不晓得有没有注意到，写历代志的时候以斯拉没有用生这个字，他讲亚伯拉罕的儿子是谁谁谁谁谁，但是在马太福音里面他却是用的生这个字。这个生这个字很难翻译，中文就翻作生，但是在希腊连文里面，你看英文翻的古里古怪， beget 这个字根本现在很难用，很少用，因为这个字翻译上有相当大的困难。这个字呢在路德记里面开始用的，我们看一下路德记。我刚才已经说了马太有很多资料的来源，而他在资料的来源中间拣选了一些他喜欢用的一些笔法。也许有人说，那么怎么叫做神的启示呢？其实是一样的，因为神给马太这个自由，当他写这些圣经的时候表达了他所要表达的事情。大家看路德记第四章最后一段十八节， 法勒斯的后代记在下面，法勒斯生希斯伦，希斯伦生兰，等等等等，同样用生这个字。所以弟兄姊妹，一开始你就看见马太在写这张圣经的时候，他把创世纪的资料用上了，他把历代志的资料用上了，他把路德记的资料用上了，并且他把他们混在一起，发展出他一个自己家谱的提供资料，就变成今天马太福音这个情形。所以你可以说马太是熟悉旧约里面所有的家谱，他每个家谱都作为他参考的资料，每一个家谱对于马太来讲都有相当大的意义，而为了发展出一个单线的继承的系统，讲到神一代一代的得罪人，作为预备弥赛亚要来到地上的一个准备。第三节开始，他讲犹大从他马斯生法勒斯和谢拉，法勒斯生希斯伦，希斯伦生亚兰。刚才我们已经看见了路德记里面记载法勒斯的后代，刚才我们已经看见了在历代志第二章开始记载了法勒斯，但是我们有没有注意到路德记里面记载了他马斯呢？第三节说犹大从他马斯生法勒斯，但是路德记没有记载他马斯，至少没有在家谱里面记载。那么历代志里面有没有记载呢？从这里我们看见马太的挑选，他写家谱的时候是严格的呢，还是有自由的呢？如果你看第二章，历代志上第二章第四节说犹大的儿父他玛给犹大生法勒斯和谢拉。当然如果你读创世纪会知道这段故事记载在创世纪第三十八章里面，创世纪三十八章的故事结束以后，历代志里面用几句简单的话讲了这件事情，犹大的儿父他玛给犹大生法勒斯，但是他玛的名字没有放在家谱里面。严格的说起来，在历代志里面他玛的名字不在家谱里面，因为犹太人的传统家谱只记载儿子，并且家谱也不再记载母亲。所以我们要问一件事情，马太为什么有这样大的自由可以把他玛放在家谱里面？我们下一个要问的问题就是说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我暂时不给答案，以后你看一路一路这样出来。刚才我提到了路德记，路德记里面的确对他玛是个祝福，他说路德希望他像进犹大家的他玛一样从他得着后裔。所以弟兄姊妹，这里很要紧一件事情，马太特别把他玛放在耶稣基督家谱里面。我们的时间不多，我快一点讲，大家放心，答案我会给大家的。第四节，亚兰生亚米拿达，亚米拿达生拿顺，拿顺生撒门。这个撒门呢，好像英文拼撒门鱼的拼法一样的哈，大家很容易记住。弟兄姊妹们，这里呢就记载了以色列人进迦南的那个历史了。这里的名字又根据民数记里面可以找得到，我们时间不多，我们就不去看它了。那么这里所讲的情形，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最后一个名字是什么？亚米拿达，是不是啊？拿顺生撒门啊，亚米拿达生拿顺，拿顺生撒门。拿顺是谁呢？如果你看民数记第一章第七节，你就知道他是当时以色列人中间一个军事的领袖。民数记里面记载了很多的名字，有一批的名字是特别记载到每一个支派中间那个军事的领袖是谁，而拿顺是当时的军事领袖。 你说这个人应当是非常了不起的，他代表了犹大整个支派的军队。但是很不幸，我们知道在民数记里面所记载的那些人中间，第一批记载的没有一个进入迦南，只剩下两个人，就是约书亚和迦勒，对不对？迦勒也是犹大支派的。所以拿顺就这方面来讲，他属灵的光景不如迦勒。当然你说每一代的人，以色列的民族到了那一代都没有进迦南，所以没有什么好比较的。虽然这样说了，我们要说迦勒的信心是拿顺这里没有赶上的。所以弟兄姊妹，你读这些家谱，每一个名字都有它的意义，神记载在这里，你查它的历史，对我们整个的了解有很大的关系。底下我们读第五节，撒门从拉合师生波阿斯，波阿斯从路德师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这里提到一个人叫做拉合，大家知道拉合是谁吗？在他们进耶利哥的时候，有一个妓女名字叫做拉合，在约书亚打发那些探子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他打发几个，用这边知不知道约书亚打发几个探子去窥探迦南地？几个？多少？大声一点。十二个。赞成十二个的举手。就一个。不赞成十二的举手。那是多少？啊？几个？两个。几个？两个。两个的对了哈。十二个的不对。约书亚为什么打发两个探子进迦南？为什么？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我再问一问，摩西打发探子进迦南打发几个？十二个。结果几个人回来报不幸的恶习啊？十个。几个报好消息啊？两个。报好信的两个就够了。所以约书亚打发探子只要两个就好，不要太多，太多意见太多了。他打发两个，两个是谁啊？两个人中间有一个是谁啊？撒门谁说的？胡弟兄说，你为什么是撒门呢？圣经里面没有讲啊，但是我猜是撒门。为什么？因为你看这里有很好的故事，我不晓得哪里来的故事。每一个基督徒读到拉合跟撒门的时候，都或多或少听到这个故事。是什么？这个撒门是很好、很勇敢一个军人，他在旷野里面受了很好的训练，他有信心，所以他自告奋勇。约书亚点将的时候，要说两个人去做探子，他说我算一个，他就去了。这两个人进了迦南，等到采回来的时候，他碰见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呢？他进去头一个碰见的就是拉合。为什么到拉合那里去？因为拉合那里他是妓女，人龙混杂，各种消息都从他那里出来。而且拉合是一个有信心的人，他就掩护了这两个探子。所以撒门出来以后就念念不忘拉合，啊，一见钟情。所以他以后说只有拉合蒙拯救，其他耶利哥城人都要毁灭，所以他不放心，怕人家误杀了拉合。所以他冲锋的时候，等到耶利哥城墙一倒的时候，他就笔直朝着拉合家里跑，先到先赢，就把拉合得到了。这是很好的故事哈，圣经里没有讲啊，但是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听见这一类的故事，各种版本不大一样啊，不像哪里来的，这个是悲观野史，不晓是不是。可是如果是这样的话也很有道理。撒门就从拉合师生了波阿斯，大家刚才已经看过路德记了，波阿斯是谁啊？波阿斯是一个大有能力的地主，他从路德氏生了谁？生了俄贝德。那么弟兄姊妹们，刚才我们读路德记，我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会有路德记这本书？你没想过？你没想过为什么有路德记这本书？大家说说看啊，为什么？讲大声一点嘛。为大卫很聪明，大家都猜测为什么，如果大卫没有作王，谁管路德是谁，对不对？ 很可能是大卫吩咐史家去写一本路德记，把他祖母的事情找出来，因为他的祖母是非常特别的。这个路德是怎么样？这个摩押女子。弟兄姊妹们，摩押女子有什么了不起？有什么不得了的事情？大家知不知道？在旧约里面，生命记里面，摩西告诉以色列人，摩押的女子，还有摩押人和亚门人，不是摩押女子哈，摩押人和亚门人虽过时代，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为什么？摩西给的理由是他们在旷野的时候，摩押和亚门没有出来迎接他们，因为摩押跟亚门跟以色列血统很近的。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讲的摩押的女子，这个路德本来不可入耶和华的会的，结果神竟然经过他得罪了大卫，你看稀不稀奇？弟兄姊妹们，一般读圣经读家谱的时候，没有人会逃，这四个妇人不会逃脱读者的眼光，因为是很特别的。而在这个特别的记录中间，特别讲到耶稣基督和我们的关系。这里还有一个妇人，耶西生大卫王，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还有一个妇人叫做乌利亚的妻，连名字都没有提。这四个妇人照着律法都是有缺点的，这个四个妇人都是外邦人。为什么马太把这四个人名字放在耶稣基督家谱里呢？前面三个人马太把它放在这里，为了要堵住许许多多犹太人的口，因为犹太人轻看耶稣，犹太人说这个人是哪里来我们不知道，犹太人说这个人拿撒勒人，因为你知道事实上耶稣基督从圣灵怀孕，从玛利亚而生，但是犹太人有许许多多的批评。所以马太说，注意啊，我们大家所尊重的大卫王，他的家谱里面有许多的外邦人，而且有许多不是那样的完美的外邦人。头一个，他堵住了所有批评者的口，不能够站在一个地位说我们比他们圣洁。这也是以赛亚书到最后所激发以色列人最可耻的一件事情，他们的感觉里说我们比你们圣洁。今天基督徒如果也有这样的思想，那真正叫做不认识主。所以马太把这个几个妇人放在家谱里面，头一个目的是为了警告以色列人，封住以色列人的口。第二个目的是什么呢？第二个目的是要叫我们看见都是罪人，这些人都是罪人，但是跟耶稣基督的家谱有关系。第三个他要我们看见是什么呢？这是外邦人呢。神不仅拣选以色列人，神也拣选外邦人。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三个根基跟我们基督徒的福音有很大的关系。今天我们绝不认为我们自己比别人圣洁，今天我们承认我们都是罪人，耶稣基督来拯救罪人，并且福音是为着万民的，不是仅仅为了犹太人，也不是仅仅为了中国人，是为着各国各族各方各民的人。所以就是说，你知道马太写家谱他就写家谱，可是他写家谱之后背后那个原因，选择材料，他要发挥的地方，他要指明的地方很巧妙，他就指明这些事情。大卫这里提到耶西生大卫王，这里有个特别的字，在所有的家谱里面只有这个人名字底下安了一个字叫做王，托巴斯利亚，不仅是王， The King 大卫这一位君王加了一个冠词。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什么意思？ 他单单挑出来大卫是王，很稀奇的。中文的翻译是准确的，只有一处提到大卫王。英文的翻译 King James 有错误，错误是什么呢？他在后半节，大卫王从乌利亚的妻生所罗门，那个王是不在的，没有的。只有在前面说耶西生大卫王，特别提出来大卫是王，这是什么意思？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马太的意思是要标明耶稣是谁，与他在这个地方特别讲到王的职分，大卫是王。我们时间实在不够，我只讲了几节，六节。底下他说大卫的妻子从乌利亚的妻子生了所罗门，你看这件事情在大卫来讲是一生的污点。圣经里没有提八十八的名字，反而提到乌利亚的妻。弟兄姊妹们，大家都知道撒母耳记里面大卫所犯的错误，但在马太福音这里记载的时候，马太叫我们看见尊贵像大卫也是一个罪人，他也一样需要这个真实的弥赛亚的拯救。底下这段的历史，所罗门生罗伯安，一直到第十一节十六节，第十节说西西家生马拿西，马拿西生亚门，亚门生约西亚。第十一节，百姓被迁到巴比伦的时候，约西亚生耶哥尼亚。这里的君王很多，我想我们就跳过去不讲，但是这些君王马太都没有加上一个尊称叫做王，一个都不是君王。为什么特别要保留大卫王？他所预表的就是耶稣基督要来做王，大卫本身是个君王，但是从他底下所生的一个都没有写在王的名字上面。为什么特别要保留，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不同，他是大卫的儿子，就是那个儿子能够做王，其他的虽然作为君王，但却不是神所要的王。这里提到耶哥尼亚，讲到贝鲁的故事。弟兄姊妹们，耶哥尼亚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圣经里几次讲到耶哥尼亚的事情，在耶利米书里面提到，在历代志后面提到，很多的地方提到耶哥尼亚的名字。什么意思？讲到神要坚立他，但是很稀奇啊，这个名字虽然这样好，神没有坚立他，在他的手里以色列王国，而且他被掳到巴比伦去。但弟兄姊妹们，有一件事情很稀奇的，在他去以前，耶利米在预言里面宣告说，耶利米书二十二章三十节里面宣告说，他的儿子没有一个可以坐在宝座上面的，没有一个可以坐在大卫的宝座上面的。当时的意思固然是指着王国说的，但弟兄姊妹们，如果这件事情就这样了结，那么神向大卫的应许借着拿单所说的，你的儿子必不断人做你的国位，是什么意思呢？怎么样应验呢？这里好像有个矛盾出来了。在耶利米书二十四章第一节到第七节里面，很稀奇，当亚哥尼亚被掳之后，他就应许说，在大卫的枝子必定有一位君王出来秉公行义。很稀奇，耶利米书二十三章第五节说，他好像一筐，对不起，二十四节里面说，他好像一筐好的无花果。犹太人的被掳使他们看见从肉身生的君王大卫的后裔，不是他们所了解那位坐宝座直到永远的。从这里产生了清楚的弥赛亚的观念。耶哥尼亚生了儿子，这件事情我们暂时放在这里，底下几分钟之内我就要讲什么意义。在耶哥尼亚之后的名字，耶哥尼亚生撒拉铁，
十二节，迁到巴比伦之后，耶哥尼亚生撒拉铁，撒拉铁生所罗巴伯，所罗巴伯生亚比玉，等等等等，
一直到所罗巴伯这个名字在旧约里还有记载。为什么？因为他们归回的时候，这些人还在，
并且所罗巴伯是非常重要的人物。在撒迦利亚书里面，他讲所罗巴伯手拿线舵，要来衡量新殿的工作是不是合适神的旨意。这里很稀奇一件事情，所罗巴伯在哈该书和撒迦利亚书里面称他做省长，但是在历代志里面，在尼希米记里面，他却没有称他做省长，反而是有一个人叫做撒伯萨，是在犹大支派里面的，他出来做领袖。弟兄姊妹，这里很有意思，你知道波斯的君王绝对不容许，或者至少他不愿意承认从前犹大君王的后裔再重新来做省长。弟兄姊妹，知道这个中间问题吧，生怕犹太人服辟，大家知道这政治的关系吧。所以这里有色巴萨做了犹太人的领袖，这是官方所承认的。但是色巴萨这个人，我们历史里面看不见他是谁，或许他是所罗巴伯的化名，不晓得。可是你看，等到犹太人一回到耶路撒冷之后，一回到犹大地之后，他们所承认的领袖是谁？所罗巴伯。弟兄姊妹们，因为他们仍然纪念大卫的后裔，他们仍然等候大卫的后裔中间有一位作王，所以圣经里面看见所罗巴伯的名字，其他的名字我们找不到。马太怎么得到这个资料我们不晓得，可能当时犹太人注意家谱，所以留在那里。但是以后我们知道犹太人有一个时期，他的领袖是谁呢？是希律，大希律。大希律他自己的来历是以东人，罗马人把大希律安作犹大地的巡抚，怕犹太人不服，所以说这是你们犹太人的领袖，这是你们犹太人。但是事实上他的谱系是以东人，所以大希律就下命令把所有的家谱给烧了，剩下的资料不多了。但是因着某些原因，到耶稣基督的时候，马太手里还有这份资料。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我们再回头讲哥尼亚或者耶哥尼亚的事情。这里最后讲到什么？16节，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成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里家谱的记载，记载约瑟的家谱，整个记载到约瑟为止。为什么？约瑟是合法的大卫的后裔，但是肉身的耶稣却不是从约瑟出来的。这样记有什么好处？为什么马太记这样记家谱？有些人说马太记这个家谱做什么？记到最后根本耶稣不是约瑟的儿子嘛？记他做什么？不，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一件事情，这里所记载的是君王的正统，因为耶稣从约瑟而生，所以他在君王的正统里面。但是约瑟又不是耶稣的父亲，所以这一个又不是耶哥尼亚后裔，因为圣经里面说耶哥尼亚后裔不能做王。虽然是所罗巴伯，他被尊作省长，他并不是君王。马太知道，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你看见马太写历史、写家谱的小心的地方。他这里说耶稣基督是从玛利亚生的，但是他把它放在约瑟的家谱里面。为什么？ 今天中国人很注重肉身的关系，亲生的儿子、领养的儿子不算，但是以色列却更重视正统和名分。甚至以色列最早的历史，若是亚伯拉罕没有自己所生的，生在亚伯拉罕家里的人就算他的儿子。所以弟兄姊妹们，约瑟为耶稣做了一个最好的保护。这个保护是什么？使他生在他的家里面不被人注意。因为我们以后说到耶稣基督从圣灵怀孕，他若是没有肉身的父亲，若是玛利亚没有丈夫，他的来历是十分起人疑窦的。神把他保留在那里，一直到日子满足，他显明在以色列人面前的日子为止。但是因为他生长在约瑟家里面，他得着了君王后裔的地位。如果我们说神要做件简单的事情，既然耶哥尼亚的儿子不能做王，那么从犹大另外支派选出一个儿子来做大卫的后裔不就好了吗？神没有这样做。神的心意中间只有拣选一个君王，神不会拣选两个君王，不会从大卫的后裔中间选两个支派做王，只有一个支派。而这个支派目的就是要叫人知道耶稣基督在这个支派里面得着了作王的生命和作王的身份。我们今天时间不够了，今年已经来了，我讲了很多很多很多的点都非常重要，我想应该做个简单的结论。马太有自由选择材料，但他所选择材料是为了证明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后裔，是亚伯拉罕的儿子，是大卫的儿子。马太把许多的妇女的名字放在里面，是违反犹太人的传统的，但是他要人看见大卫的祖先中间也不是那样光彩，他要人知道神的救恩是为了所有的罪人，他要人知道神的救恩弥赛亚是为了所有的外邦人。还有一点，在整个家谱里面只有大卫被称作王，其他的虽然他们是君王，没有得到王的名分。为什么？因为他把王的地位留给了耶稣，耶稣基督是真正的弥赛亚。耶哥尼亚是一个特别的人，因为在这个人手里犹太的国度结束，但是神对于耶哥尼亚和他后裔的宣告，虽然我们看读旧约的时候非常混乱不清楚，但是耶利米的话没有错，因为他的儿子中间有一位就是耶稣基督，真正的坐在大卫的宝座上面。约瑟是神所拣选的器皿，他做了耶稣肉身的父亲，虽然不是真正从他出来，但是他有一个合法的地位，并且从这个地位中间保证神儿子耶稣基督君王的权柄。最后耶稣基督从玛利亚出来，创世纪第三章就说女人的后裔，这位女人的后裔要打碎撒旦的头，指的就是这位从玛利亚而生的耶稣基督。因为所有的人都同时是男人的后裔也是女人的后裔，只有耶稣基督是女人的后裔。我们今天信息就停在这里，我们一同祷告。主，我把赞美敬拜归给你，今天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是谁。主啊，对于那些非常有研究性犹太人的头脑，你若不给他们清楚特别的引导， 清楚的记录他们的心不能服下来。所以今天我们为了这个感谢你，我们也是一样需要你的拯救，并且需要知道你在历代中间所做奇妙的工作。今天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是因着应许而生，他是大卫的后裔，他大卫的子孙，他是亚伯拉罕的儿子。所以今天我们敬拜你，因为你是我们的君王，你是我们的弥赛亚，我们把感谢赞美都归给你。主，愿你今天坚固我们的信心，叫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究竟是谁。愿求你加增我们读圣经的兴趣，叫我们知道圣经里所写的话都跟我们有真实的关系。我们把感谢赞美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